好，各位，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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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大和尚慈悲，诸位法师慈悲，各位今天特别有缘的居士同修，大家晚上吉祥。今天呢，我们是依着常住上来学习《弥陀要解》，讲到第六课。那么上一讲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弥陀经》的五重玄义啊，做了一个显体第二个板块的开头，就是讲到说大乘经皆以实相为正体。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居士同修呢，我加个小插曲啊，解释一下，否则的话直接这样有点突兀，可能就完全听不懂。本来今天这个因缘也是确实没想到升级了啊，转到这个咱们大斋堂。那大和尚慈悲呢，也这么多的居士过来来听闻这个教法，但是今天的因缘也确实格外，因为本来今天的内容啊是弥陀要解里边最出彩也是最深色的地方啊。之所以弥陀要解这么成了千古名篇，重要的就是今天的内容啊。但是因为它又这个在表达上呢，佛法的名相术语极其精准和浓缩啊，所以我特别是可能有一些居士同修不一定能够听得懂啊。但是大家一天诵观音菩萨普门品，知道菩萨加倍，纵然我们结缘也是结的无上法缘。今天我们讲的是佛法的根本法啊，所以这里也赞叹大家的福报。那么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大家手里拿的这个，是我们为了学习《佛说阿弥陀经》这部经典。这部经典讲的最好的就是藕益大师的《弥陀要解》，对《弥陀经》讲的最好。我们现在呢，就是依着他老人家的注释来学习这部《弥陀经》。学到哪里了呢？学到五重玄义，就是讲五个方面来先总体的了解一下这部经典。就跟大家中午诵经诵的渴了，旁边有矿泉水，你看这个矿泉水叫矿泉水，直观就了解了。那你看这个矿泉水长得什么样，是这么个瓶子，里面装满了水。第三个，你要知道说怎么拧开盖儿，怎么拿起来喝。第四个，你要知道喝了能干什么，能解渴。第五个就是了解到这是水，这是人类生命的必需品。从这几个层面来了解一下这个矿泉水总体的内容。我们现在呢，如果把弥陀经当作矿泉水，就讲到第二个，这个矿泉水长什么样啊。我们讲到弥陀经第二变体，就是来辨明一下这部经以什么为根本的体性啊，就讲到这个内容啊。那上一期的时候呢，跟诸位大德法师们讲到了，说一个道人，一个修行者啊，佛弟子，如果我们毕生都没有一次曾经把目光投向于这个诸法师相的这个心地上来，是非常可悲的啊。所以为什么前一次给大家开了一个影子，今天我们呢正式迈入这个论文，好好的敌视商量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真如实相啊？那首先我们来先把这个论文读一下，大家在第十四页的第二段，你看我们今天开始讲五人现前一念心性，这是一个总括，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这是从空间上来论的，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这是从时间上来统，非青黄赤白长短方圆，这是从色法上来见，非香非味非触非法，这是从心法上来找啊，这是四个层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密之了不可得而不可以言其无，具造百界千如而不可以言其有啊。大家来看啊，第一句就是他讲到我们每个人现前呀，是个人活着都会有感觉，为什么他把这个诸法实相这个境界先投放在我们都有感觉的一个活人上来，因为最直接能描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心，每个人当下都会有这个灵知灵觉，这就是我们现前的一念心性。但是呢，现前的一念心性哈，就是我们每个人活着的感觉，本来它当即就是一个实相的本源，可是我们身为凡夫呢，错用的太久了，现在就要从道理上来先开始体解啊，悟是现在一下子悟不到，那么先从道理上说起，下面正是如此啊，所以往下灌着呀，大家都会发现这个祖师大德讲法啊，没有一法没有出处的啊，这不是信口开河凭着自己，这是已经开了元解的大祖师，全部都是经典里面来的啊。现在我们先来看啊，你看说我们现前，你就我们每个人都有感觉，你现在找找这个感觉到底在哪儿，你说在身体里边好像我有心思，或者我有这个脑子里面会盘算，它到底在哪里？既然在心中，在脑子里面，为什么眼光投放到远处的时候呢，你这个感觉还在远处也能够同步起作用啊，所以这个要反思要观察。你看第一个，藕益大师就给我们提醒了，它并不在内外中间啊。其实这个法呢是出自楞严经，楞严经里边呢，释迦牟尼佛和他的这个阿难啊，多闻帝的弟子就在讨论说，佛就问阿难说，你到底你觉得你的这个决心在哪里？阿难一会儿说在内，说内不对，一会儿说在外啊，说阿难说心在内的时候呢，佛说，说既然你的心在内的话，像我们现在你看我们在这个屋里，那我们肯定是先看到屋里的东西，再然后看到屋外的东西，或者你只能看到屋里的还看不到屋外的，可是为什么你的心在内的话看不到你的心肝脾肺这个内脏，就把阿难给问住啊，问住了他又说，那就心肯定在外边啊，结果佛又说，如果心在外边的话，那为什么有的人触摸你的身体或者把你磕一下碰一下的时候，你这个疼的时候你的心会有感觉啊，不是身体在疼，是心的感觉，如果心在身外的话，怎么会跟身体疼痛的时候心会感知得到，又把他说住了啊，最后他说逼得没办法的说，那不在位，内不在外，那肯定就在中间嘛，那大家也同步关照一下，哪里有个中间嘛，内和外都不成立，中间在哪儿呢？我们从西面看中间的时候，中间就在东，我们从南边看中间的时候，中间在北，没有一个中间。所以大家看看，人之常情根本就经不起推敲啊，这就是一切有为法真的如梦幻泡影 啊，所以第一个，你看从空间上来讲哈，我们一样一样的把它摆平。第二个又说，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那我们一听这句话，大家下意识就会想起《金刚经》里面讲到说，过去行不可得，现在行不可得，未来行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呢？因为过去、现在、未来也是一个假法啊。你看，由于我们往往人的心念上，你会对将来有一种奢盼，对过去有一种留恋，然后两边一执着架起来，你就觉得真的有一种时间在你指尖流淌，你每天都在这个时间中穿梭，可是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觉。你比如说过去、现在、未来，说真的有这三种时间段哈、啊，那么我们现在光把过去揪出来，你说哪里有一个过去？如果说有一个过去的话啊，过去是依谁建立的呢？肯定要依现在和未来相待，才成就它有一个过去法的存在，对吧？你就是说，你没有儿子，你父亲对谁说父亲？没有父亲，儿子对谁说儿子？他肯定就像我们这个打官司一样，你要对簿公堂，被告原告要同时现前，这个官司才成立。那你想想，过去时里边它没有现在和未来时，为什么？因为现在在现在，未来在未来。你在过去时中没有现在未来，过去时对谁说过去呢？再反过来讲，如果现在和未来真的去为了成就过去是跑到过去了，那么现在未来就没有了，没有了现在未来，过去也不能成立，一推敲就整个像一盘散沙一样全部脱落。这就是我们通常习以为常的，你看上下左右约雨，古往今来约昼，好像真的有个世界，有个时间。为什么阿弥陀佛叫无量光无量寿？就是要打破这个时空错觉。但是我们的误区中就以为心有个内外，就以为心有个曾经或者将来啊，所以你看找不着呀啊，这是从时空上而言。我们再看啊，非青黄赤白长短方圆，这是从色法上啊。青黄赤白，那我们探究一下颜色是怎么来的，颜色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白天晚上？颜色是什么呢？是光的作用对比而来，我们才出现一种五颜六色。色盲是没有感觉的，他搞不清楚这个颜色的对比度。长短方圆是怎么来的呢？长的还有更长的，那到底是更长的长呢，还是长的长呢？短的还有更短的，怎么建立这个长短？你看我们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啊，有时候说寸有所长，什么尺有所短，它没有一个定法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要说那长的肯定是因为有短的才有长的，短的也是因为有长的才有短的。中论里边呀就破过这个执着啊，他怎么讲呢？他说你看，我们打比方说现在是因为有长的所以有短的，那么问题是到底是先有长的还是先有短的？如果说这个长的是因为短的而有，可是你短的是怎么来的呀？短的还要找长的来配它，它才能叫短，才能叫短。现在长的又建立不起来，到处找短，你说哪里有个长短啊？中文里面有个句子说，若法相待成，是法含成待，今则无因待，亦无所成法，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根本没有一个定性的长短。但是我们现在每天描绘世界的时候一定会有长短啊，你看珠江线到这儿就短，宁波到这儿就长，有时候又把距离就是空间还能转成时间，说宁波到这儿几个小时，珠江线到这儿15分钟。如果真正是空间的话，它怎么能用时间来表达呢？大家想，这都是移情，你不从这儿下手，你入不了这个佛性。 啊，要有怀疑的精神。所以这里后面讲到非香非味非触非法啊，实际上呢这一大段的内容就出自楞严经，这个过去未来先出去金刚经，刚才讲的这就出处心经啊。心经里面我们读到说，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其实这个就是把凡夫的法界给空掉了，因为我们凡夫所有的世间认知就是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嘛，啊，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物无明亦无明镜，这就是把圆觉法界给空掉了。无苦集灭道，就是把声闻法界给空掉了。无智，就是把菩萨法界空掉。无德，就是把佛法界空掉。一空到底，才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你看这里的法是相通的，这里就是不在内外中间，密知了不可得，你上哪儿找去吧？我们可以现前做实验，就此时此刻大家的这个灵知灵觉，你说到底在哪儿？我们是大家一起有一个呢，还是一人有一个？啊，所以这段话圣言非常好，提供给我们怎么去找这个心性。啊，变身上下色法二中都不能有一个定向，有一个定处。但是大家再来看哈，虽然说密知了不可得而不可以言其无，你不能说它没有。为什么这么？因为我们往往以为说，如果说有不成立，那就肯定是没有，这就是凡夫的想法，念念皆是如此，颠倒的常态。那大家要知道，除了有就是没有，殊不知也可能这里说没有一个地方有，正好说明它什么呢？哪哪都是，随举一法皆是我们现前的灵知灵觉啊。你在耳朵的时候呢就叫做听，在眼睛的时候就叫做看，在鼻子的时候就叫做闻，这就是我们现前讲的实相心性之体。你不能说它没有，但是它就有到世界的边际。我们来看啊，具造百界千如而不可言其有，你哪哪找不着，你不能说它没有，可是它一切法上你不能给它指方立下的有一个定位，这样的话就不周遍了。有在就有不在，有有就一定会有没有啊。大家把心提起来悟一下啊，这里有一个词儿叫做百界千如，不好理解。什么叫做百界千如？在天台宗里面讲的比较多啊，其实再往下发挥一下就叫一念三千。你比如说现在咱们在人道里面，那我们会向上的时候会觉得说还有天道，还有这个罗汉，还有圆觉，还有菩萨，还有佛，往下还有三恶道，还有旁边还有阿修罗。所以以人的本位来讲，有上有下，一共有十法界，对不对？十个法界，六凡四圣。那么我们现在挪一下，如果挪到我们是天人，人就在我们以下了，上面就是只有罗汉、圆觉、菩萨和佛，下面就是人以下的这个修罗，还有三恶道。我们再挪一下，如果我们现在在无间地狱，那么只有上面的九法界，没有下面，总共是每一个法界哈，它都可以辐射开来，有另外的九法界，每一界都有九法界，十十一乘一相乘呢，十法界里面各具十法界，就叫做百界，重重叠叠，就叫做百界。这个百界里边再细化一下哈，就是说这个百界里边，你看我们现在在人的世界，人的世界来讲，如果从相貌上，万事万物都有相貌，有人，有动物，有植物，有这个物质啊，也就是有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它就是这么一个相貌。 啊，它也有这么一个体性，就是你比如说水吧，我们这儿有一种东西叫做水，刚才讲到水嘛，这个水是寒的还是热的，这就叫它的本性啊。这个体，它每个人每个法呢都有它的体质，你比如说冰棍，它其实本质上是水啊，这个法也可以有作用产生能量，你比如说水能够解渴啊，这个法呢它可以产生这个后果，解了渴了就是我们的造作，喝了水呢就是因，然后解了渴呢就是果啊。路边的小摊上面摆了很多饮料，你让你有去买一下，这叫做缘啊，因缘果报，最后本末就是看是有这么多的法，本具上是平等的啊。这个听起来是非常的教条，实际上就是讲到性相体运作，因缘本末果报本末究竟，一共有十个法。为什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呢？因为把这个先透过来，这十个法在这百界里，这个一百界里边一乘就成了一千个，所以叫百界千如，就是这么个意思啊。那如果再加上有时候说众生世间、国土世间，就是换三个层面来一块来看它的话，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前活着的这我的这一念心中，就具足了这个三千性相诸法，就是一切法、一切万事万物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作用，就是这么用行，就是这么来的，啊，这个讲了害怕了。啊，因为太多了，太大了。你看天台宗讲到说，佛法太高，众生太广，观不起来，只能够现前观心法。你理解不了这个呢，你守死一个一念心就可以了。他讲的呢，看上去这么庞大，其实很简单。现在我们在顾盼之间，你所见到的物质世界，和你起一念，你会这个思维种种的妄想，所有的就你能够得着的这点，全在我们现前一念心中，就叫一念三千，能明白吧？特别是居士同学，就是你一个妄想打起来，你打到哪儿就在哪儿，哪哪都能去，哪哪都有可能，因为它有无限的可能性，就叫一念三千，就是这么个意思。他这里要表述什么内容呢？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前一念心哈，能够变现出来整个万事万法的这么多的事物和我们的精神世界，但是呢你不能说它是实实在在永恒不变的存在啊。整个这个缘起法界中，我们肉眼凡胎现在只能看到人的层面啊，如果开了佛眼圆明，他整个看见这个十法界里面就无数的这个因缘果报，就是不断的碰撞，不断的分离，不断的起，不断的伏，无边无际。但是就像咱们朱家江的潮一样，虽然要潮涨潮落，海水是什么呢？如如不动的。这就是我们心性的真实状态。藕益大师给我们介绍，他为了说明这个就讲实相，你看他讲到实相的时候呢，才这么，不能说他有，你不能确认他，但是你也不能否定他，就是我们这里讲到的真如实相，动不得，你既不能多，也不能少。今天的话不能听，要悟啊，不能多，不能少，就是不能在上面动刀子，天然就是本来面目。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说能不能动，到底要不要动，不能动，还是这一念也在实相中，以妄相来表这个实相啊。所以后面讲到的说，离一切缘虑分别语言文字相，就是你不要用语言去表述，也不要用思想去琢磨，缘虑嘛，缘就是这个用心攀缘思考啊，做这个考虑的问意思。但是后面要加了一句什么呢？而缘欲分别语言文字，非离此别有自性。就是虽然我们说了这么多，说不能，能不能？可是你说时迟那时快，你说的这么多， 还是石像的本身，逃不脱石像啊，所以你就乖乖的信他就可以了。佛怎么说我们怎么信，石像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如是我闻啊。好了，我看这个我在座的居士同学们不要嫌弃哈，确实出家的功德无比殊胜，我这么多年讲法呀，从目光的碰撞中就能了解到，就是对于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说信仰呀，大家虔诚呀，这个也不在头发上论，但是论这个心性上的悟性哈，真的在家不能跟出家比啊，在精进的在家上确实他不能跟这个，就是说这个哪怕说半吊子的出家人，他出家的这个功德已经就具备了，他有这个天赋，他有这个因缘啊。还有一点哈，女菩萨们更可能要抱怨，为什么？因为女众勤俭众她仗得多啊，当然这是从心性上讲的啊，有的女众她这个心性上也有丈夫心，那在这个悟性上可能比较根性利一点啊，这是真实状况啊。所以看到有的眼光投过来都懵的，忙得受不了的，给打个比喻吧，啊，你看我们天天这今天又台来要刮台风了，这个浪要起来了，是不是？这个石像的有和无呀，我们不能在上面说有说无，就好比说水跟浪的关系一样。你看我们坐船出海，你说那么多的海里边一浪又一浪，你说有没有浪呀？一浪又一浪，这么多的浪。你不能说有浪，为什么？因为它全是水，明白吧？你一说浪就忘了水了，就被浪这个幻象给卷走了，所以不能说它有，不能说有浪。但是呢你也不能说没有浪，为什么？因为每一浪都是水的当体，就是水的体现形式，知道吧？本身就是水，所以这个浪和水统一起来，它是湿性，就是以湿的潮湿的湿，以湿为性。你不在上面说有没有浪，浪就是浪，就是水，水浪是一体的。你不要给它定说这个是浪，那就忘了水了。你也不能说这不是浪，那就要执着。所以这就叫不可以言其有，不可以言其无。你看我们线上讲法啊，我坐在这里这个桌子。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悟不到呀？就是心太粗了。就我们现前，你看我坐在这个法座上，这个桌子在讲法，你说现前的这个桌子，如果我们确定它有桌子，你找找桌子在哪儿，就是这桌子翻到里外，你哪里能证明这是桌子？不可言其有。但是这个桌子它放在这儿，我们就把这个话腿放在这儿，把这个经书放在这儿，它就起了桌子，就它明明白白就是桌子，你不可以说它没有。所以发现了没有，为什么在佛教里面有一个词叫做限量，限量就是诸佛菩萨圣人所证的境界，它对一切万事万物一切的物体直观感对照的时候的不起一念，它是什么的心，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啊，你起一念的时候就成了比量，就到了虚幻相中，就成了我们的分别心。所以这就叫做不可言其有，不可言其无啊。啊，那给大家讲了这么多，你看诚实法师在批注这一段的时候呢，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学者须在此要什么呢？深言痛扎，就是你要仔仔细细的把这个话考虑透参透，不可以从什么呀语言上面做道理领会，就是你不能说，哎呀，弘法法师讲了这么一番，他好像他记得真多，啊，讲了那么多的道理，好像也有道理，你不要停在这个层面，知道吗？你不能放过这个法，你就非得把它要，就跟我们打扫卫生，边边角角一定要把它扫透了，彻底让它干净。为什么说不可言其有，不可言其无？为什么说不在内外中间？为什么说没有过去未来？啊，其 实这个道理现象很简单，就跟牛顿那块看苹果落在地上一样，你说人人都可以看到苹果落在地上，但是谁会在乎苹果为什么会落在地上？他更不该在乎说由于苹果落在地上怎么会引发出来一个地球引力这样天大的天天都撑在我们面前的秘密，没有人知道。其实诸法实相亦复如是，放过去了你就放过去了，就这样天天在你面前晃，你看不着啊。所以这里下面你看，藕益大师总结的是要知，就是总而言之啊，简要说明什么呢？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离故无不相，即故啊，离故无相，即故无不相，不得已强名实相啊。离一切相是刚才讲到的，没有蜡，没有桌子，即一切法就是这就是桌子，本来就是蜡，这就叫离一切相，即一切法，也是《金刚经》里面讲到的啊。离一切虚妄增生出来的幻象，但是呢，没有一法不是这个真如实相，具足恒河沙功德实相。就跟我们这个色身，大家看到了吗？每个人都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看你怎么看，你看成假的吗？虚像，它就是个造业的工具；你看成真的，它就是个无上的法器。修法也得从身体上修，身口意，就看我们怎么看啊。所以大家都到庙里面去拜佛，现在才明白过来了，为什么文殊菩萨老举这个戒，为娑婆世界就累得不行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想表这个不在内外中间的法，要给你砍掉你的定见啊。为什么观音菩萨说扬之一滴真甘露，是吧，洒下人间万物，哎，怎么说呢，洒下人间都是冲吧，这个表的就是说无一法不是啊，具足恒河沙功德之相，就是每一个法上都是实相。你看，这就是给我们讲法，这个法说不得，描绘不来，他就一会儿把它立起来，一会儿就给你破掉，就让你在这个来回的激荡中往开了悟啊。我记得我前几年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呢，也老上五台山去，有时候去了每天拜一遍这个戴罗顶，也是三步一磕，跟咱们的这个佛顶山一样。那一会儿有时候呢，有一些五台山这个路上呀，有一些僧人呢，他就跟风片一样，每个人呢拿个簸箕拿个扫把扫一扫，扫一扫呢旁边放个钵，那来的这个香客游客呀，总给钵里边放一块钱五块钱，有时候也许他自己先放点影子啊，大家看见了也给投一点。当然这里边就不知道是这个真真假假，就这么我说，我给他们有的也去了生烦恼了啊。我说你朝菩萨嘛，你就不要放过一个就可以了，你就都当文殊菩萨啊。他说他有时候跟我要，我说现在的众生这么谦贪，他不跟你要你不给呀、啊，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成就法。哎，那年是冬天呀，每天拜上去也没什么人，只有一个和尚啊，一个和尚他也不放钵，天天在那扫。我每天拜上去的时候，他这个善财洞上面他在那扫啊。结果有一天我上去的时候呢，我也没说话，就是拜上去了，他在那扫。等我下来的时候呢，他超越他的那个片区范围了，他跑到下面去扫去了。我说你不是在上面吗？你怎么到下面来了？他说了四个字儿：哪儿脏扫哪儿。啊，一下子就把我就愣住，再没有下话，就阿弥陀佛就走了。你看，这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无处不在真如实相。他说哪脏扫哪儿，哪里脏扫哪儿。啊，又过了两天呢，又去拜的时候，这个叶子落下来好多嘛。我说今天怎么扫着扫着是来不及了，说随他就这样吧，有什么好扫的，落到哪儿算哪儿啊。这个就叫做即一切法，离一切相，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家悟一下哈。那么 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也实相这个东西如此难以把握啊，可是怎么也逃避不开。在这样的情况下，只好什么呢？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怎么去描述它，不得已强名实相啊。其实我们现在呀，特别是居士同学们觉得说，那你说了这么多，怎么这么个状态，怎么才能入得进去呢？你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念的正在进行时的时候，也不考虑我，也不考虑佛，也不考虑世间，也不考虑烦恼，只要一念相应，念念相应，一个妄想都插不进来的时候，你就刚才费了这么老劲讲了半天，你都搞不明白。但是只要你念到那个状态，你就得了那个法，就住到这个法中，就这么简单啊。这就叫五人现前一念心性，当即就是诸法实相。那么这么抽象的法呀，如果滑落到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话，基本都被虚相埋没了，就发现不了啊。所以大家看说，一切法皆是实相，可是呢，这里佛法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如果说没有释迦牟尼佛讲把这个实相，这个一切法的真实状态用佛法来做一个系统的表达的话，我们是无从得知的，大家要晓得啊。所以后面的这一段话，这个你要听道理的话就更深色了啊，就开始讲在佛法的这个深邃的体系中，最崇高的专业的名相里边，他是怎么来表达实相。这些实相的名词概念呀，有的我们读经的时候肯定都读过了啊，很可能你这么一读过去了，你也搞不清楚他讲的什么啊。那现在我们先在讲这一段之前呢，解释几组名词概念。第一个，三身，身体的身。每一尊佛哈都有三个身，第一个叫法身啊，清净法身，遍一切处的，这个就是指的佛佛道同，每一尊佛每一尊佛都是这一个法身，周遍一切的。第二个叫报身，由于六度万行修行圆满了，那么整个这个身形修的最极庄严清净，这就叫十报庄严身。但是我们是看不见的，像观音菩萨可以看见佛的十报庄严身，我们看不见啊。第三个叫做应化身，哪有因缘了，赶紧就变成一个色身啊！如果人道来了，他就变成人；如果鬼道去了，他就真的当鬼；下了地狱，他就陪着他们一起炸油锅。这就叫做应化身，千百亿化身，这是佛的三身，大家先了解一下。还有第二个概念，就叫四土，四种国土。法身住的国土就叫常寂光土，这个土不会坏，永远是清净的，光明周遍的，这么个描绘，所以叫常寂光啊。那么像这个报身住的就十报庄严土，这个我们粗略的了解一下。罗汉住的呢就叫这个方便有余土，像我们现在住的在凡圣同居土啊，但是因为我们住在虚相中，待会儿讲的时候还用不着这个凡圣同居，只能用到法身、报身，还有常寂光土啊，这是一组名词，大家了解一下哈。再一个就是聊两个名词，大家看到下面有一个性德和修德的问题，本性的性，道德的德啊。我们先听一下，这个性德和修德是个什么概念呢？性德就是我们本具的，每个人本来就是佛，都能成佛，有佛性，有成佛的可能性，这个就叫性德，你本具的这个功德，你一定是原来就本来就是佛。什么叫做修德呢？你不修，你这个德永远得不到啊，你得从布施、持戒、忍辱这样慢慢一点一点的修，三大阿僧祇劫修圆满了，真正成佛了，那么你的修德才把性德给体现出来啊。所以法师们可能记得我们前面讲到那个六祭佛的时候呢，这个性德就指着家里面有的那个宝藏，虽然在你们家里边，可是你不知道，挖不出来， 到处去要饭。修德就是你把这个宝藏发现了，开始挖，最后拿出来用，全过程就叫修德。这是第三组名词概念啊。第四组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不断的要用，就是两个字叫做寂照，寂寞的寂，关照的照，寂照啊。寂照是个什么意思哈？其实它也是表达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实相的，可是它换了一个角度。就像我们现在大家做过这个实验，你拿一个瓶子把水装得满满的，半吊子的时候你瓶子摇来摇去，这个水会动，对不对？你如果用水把瓶子装满，你再怎么摇它都不会动。这个水装满的瓶子怎么摇它也不动，就叫做寂的状态，就叫寂。那么虽然它不动，什么物象只要隐现在瓶子的时候，它这个瓶子装的水一下子就把你这个物体给隐现出来，马上就透明，你就能透得过去，都能关得清楚，看得见，这就叫做照。这是打比喻哈。如果从专业的题上来讲，天台宗有一个观法叫做止观，听过吧？啊，就是同学叫做止观，这个止就是指的寂，这个观就是指的照啊。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长寂光图，这个国土有点物质化的意思，物化的，不是拟人的描绘，它是物化的描绘，这就叫做寂啊。如果说国土里面住了一个佛，好像它有圆满报身，像我们人一样，它是有知觉有灵动的，这就叫做照，是拟人的感觉啊，这是国土和佛身而言。那像我们其他的很多概念都在描绘这个寂照，像讲到缘起性空，性空就是指它的寂，缘起就是指它的照。我们又有时候讲到性相一如，这个性本性就是指它的寂，这个现象界就是指它的照啊，大体不离这两个，这个一体两面的一个描绘方法啊。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先这么热一下，要不然待会儿这个论文呢更加的生涩。下面这段话呢就是要用到这个名相，所以我们先做一个了解，然后再进行灌解。好，我们这几个听明白了哈，那我们再来回到，你看前面讲过说诸法实相，它是要离这个一切虚幻实相的啊。其实包括实相这个名词也是虚幻的，刚才叫强名叫做实相啊。那你现在要用这个，比如说要用寂和照来解释这个实相，它首先要前提交代给你说，我跟你说这个话哈，不是让你执着我这个话，明白吗？就是我出去，我现在喊一声是因为什么呢？大家都在吵，我说不要吵了，出声是什么呀？是为了止声，就是把大家的声音给压住了，哎，这个法堂就寂静。但是有的人就说了，你让我们不要说，你怎么喋喋不休不断的在说，这就是没有听懂这个法，就叫反寂了啊。所以你看偶一大师先在这里，你看说实相之体非寂非照，就是说虽然我马上要这么说了，可是这个说法呀只是语言的层面，不是它的真实状态。但是而复寂而恒照，照而恒寂，也就是说虽然你不能够用寂照这个概念来表达，可是呢寂照这个法本身也是实相法的一个表现形式，寂而恒照，照而恒寂，它始终是存在，它的存在当体表的就是真实的状态啊。后面这一系列哈，就是做一个阶梯式的，就是从强名的层面，都是强名给大家告诉什么叫做实相，那么从强名的层面呢来一个各种风格的表达吧啊。大家来看啊，这段讲的时候呢就不能太繁琐了，因为越讲你会有可能越糊涂，所以咱们灌下来就行，大家跟紧哈。如果你一走神的话可能就 出去就进不来了，啊，此时正是修行时。来看哈，照而记，强明常记光土，就是说从非照非记的本位而言，带着这个照的同时，偏向于记的表达。记住啊，就是带着拟人的同时，偏向于国土物化的表达，就把它叫做常记光土。记而照，强明清净法生，还是这个非记非照的本位，带着记的同时偏向于照的表达，也就是带着物化的同时偏向于拟人的表达，就叫清净法生，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就是实相啊。这是从生和土的相对认知而实施的第一层表达啊。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层哈，又照记强明法生，记照强明报生，这是第二层，已经除去国土的层面了，只是说佛生的表达，一个是不动生，就叫法生。那么它是从虽然有照，它是侧重于记的表达，强明法生啊。一个叫庄严生，虽然是不动，可是他呢还有智慧观照的形容，就叫做报生，强明报生啊。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他其实就是用记照来配这个佛身和国土啊，百般的描绘就是为了说明实相无相，实相有很多相啊，就为了说明这个。那下面开始呢，就是只立足于记照，没有照记了哈，一定要盯紧，这个差别性很大。他只说记照，就是说他立足于记而侧重于拟人的表达，差别在于什么呢？性德和修德。大家来看，又性德记照名法生，本性的觉性叫做法生啊。那么修德的记照名报生，因为十报庄严的佛啊，十报庄严土的这个十报庄严生，它是由于功勋足够了，积攒够了，圆满了，才能够报这个庄严生，就是这个庄严生的果报才能出现啊。所以这里讲到的修德记照名报生，这是第三层。再看第四层下面呢，就是连性德也给拨开来了，只论修德上面来讲了。大家看啊，又修德照记名受用生，修德记照名应化生啊。就是从修德的功勋而言，因缘果满了，终于可以歇下来了，我成就了呀。那么好了，这个时候就叫做立足于照而歇手了，就叫记，主要以记的表达，就叫自受用的报生，就是我自己修成这份家当，我自己天天在享受这份家当啊。那么如果说从修德的积累功勋而言，修德记照明应化身是什么呢？就是他观因缘，哪里因缘成熟了，他赶紧去示现啊，道家慈航，应九法界的因缘去给人家需要什么生，就给现个什么生，这就叫做应化生。就像观音菩萨应以何生得度，即现何生而为说法。你看，就讲来讲去，我们天天听的啊，什么清净法生、常寂光土、十报庄严生啊，这个千百亿化生，什么性德、什么修德等等，这一切万变不离其中，全部是什么呢？诸法实相，没有离开。所以大家有时候总，特别是居士同学会问，说诵《金刚经》功德大吧？说大。说说听说诵《地藏经》这个更大，说好大，你就诵吧。啊，过了一会儿又说普门品才是跟观音菩萨相应，就来来回回这样的绕。可是大家知道吗？绕来绕去，一切大乘经典就这一点根本法，诸法实相，离不开这个。你就把黄金做成任何物品，它就是个金而已。啊，所以看这一段这样一系列的灌下来哈， 这一段他是从立文字的对待上来讲，告诉我们说，这不是前面讲到了诸法实相是一个什么相呀，就给你讲了这么多啊。其实还可以有更多方便的表现形式，不仅仅立的这些文字，但是因为这些文字就代表佛法里面的基本名相和通常的表达，所以他运用了这么一套阐述体系。但是虽然用的是佛法的阐述体系呢，法上应是何况非法，还要什么呢？立起来还要把它什么呢？要破掉。所以后面紧接着大家看啊，寂照不二，生土不二，性修不二，真应不二，无非实相。就跟你虽然讲了这么多，讲来讲去，不管说讲寂也罢，照也罢，讲身体生这个佛生也罢，讲国土也罢，讲性德也罢，讲修德也罢，其实它还是一个东西，就是实相。所以为什么说这么多不二无非实相？因为实相就叫不二法门。居士同学们能听明白吗？啊，听不明白再打个比方吧啊。我们有时候呀，恭敬心不够，就对僧宝生不起来信心，这个我要批评大家了。有时候万一慢慢就成了二宝居士了。我跟大家讲这为什么叫做不二法，怎么讲的哈？好比咱们说普陀山，我就听到有个居士同学，我那会儿就呵斥他，他给我讲的，他用这个浅见的凡夫心描绘出来以后，他说普陀山不好，为什么呢？他说普陀山呀，这个师父们，这不是以前有说佛灵僧不灵吗？说师父们修行都一般，啊。说大家都在庙里面做做事情，然后说这后来总结了一句说，普陀山了了生死的人能住，就是已经成了圣人，和不了生死的人能住，就是完全没有道行的。说这两种人能住，只有想了生死的住不了。什么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道风不好。今天我给大家讲啊，这是不解风情的一种凡夫心的浅见，知道吧？如果今天就着这个不二法跟你讲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哈，这个法是说的最正确的。为什么？他给你讲法你没听明白？为什么？因为了了生死和不想了生死其实就是一回事，知道吗？生死是怎么了的呢？不了了之的。你有生死可了，就说明你还生在生死；你有解脱涅槃可得，还是依然说明你生在生死。所以你再往深了悟，什么叫做不二法呀？你的凡夫心对待法就说啊，一种是修行很好的已经了生死了，还有一种是修行特别不好的根本就不想着了生死。实际上了了生死就是生死本不可得，知道吗？这就叫不二法门，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生死即涅槃，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那会儿也觉得自己刚刚开始相信净土法门，要念佛了生脱死，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好像有一次是什么法务来着，还是到广州吧讲经，去到云门寺去参学啊，去转转一会儿。我们的同班同学他带去云门寺啊，那会儿这个有老和尚佛缘长老还在，还有很多法师啊，我去了也想表达一下自己的修行好，说我终于明白了，我要了生脱死了啊，我有了道心了。结果人家禅师就把我呵斥了一句，说你看你，说我这个同修把我害死了，说你本来没有这个事儿，他非得把个生死给了你。所以大家要听明白，再不敢乱说了啊。这个普陀山这金刚道场如如不动，知道吧？既不断妄想，也不求佛道，这才叫真正的道，知道吗？这才叫绝学无为一道人，不断妄想，不求真啊。现在我们为什么说了，就是为说什么叫不二法。很多一个法我们全把它分成两个法，所以就理解不了这个什么叫做即一切相离一切法，就理解不了啊。那么 这么多的讲解呀、前面都是提的文字，我们这么一听两听三听，最后就会把这个文字又给听出来执着了。所以最后为了说，包括我讲了这么多也是不能够执着的，又说了一句叫做什么呢，实相无二，亦无不二，还是让你不要去说它有，还不要说它无，也不要说它对，也不要说它错。那这就叫本来面目，彻底一切法都不立，所以实相又叫做毕竟空。你看，这把所有的万事万相收成佛法之相，再把佛法的名词之相收到一个实相，强名实相，最后把这个实相也给你栏杆砍掉啊。所以禅宗的参话头啊，参的这个一法代替万法，念佛念的一念收万念，全是为了入这个实相啊，大家要了解啊。那既然是这个实相把它收绝了以后，还得往开了斩呀，对不对？一切法既然实相，它怎么个实法呢？后面开始划分就转了，大家来看啊。是故举体，就是所以说，当即如果要给大家就是示现哈、给大家明示这个实相的本体，它是个怎么个状态吗？什么叫做实相？您给我看看呀。好，给大家看了啊。是故举体作依作证，就是做十方国土的依报，做十法界凡圣众生的这个正报，就是这些法，做法做报，做清净法身也罢，做圆满报身也罢，做自做他啊，就是使得我们自己，然后有了有我相，才有众生相，自相和他相，所有的这一切相举体皆是实相啊。不仅仅如此，后面更加讲了，这就开始辐射了哈。大家看，乃至能说所说，能度所度，能性所性，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赞所赞，无非实相正应之所应也。大家看啊，这就说乃至能说的，说这部经的什么呢？能说的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这部经说什么呢？所说的阿弥陀佛啊。能度所度，能度的诸佛菩萨，所度的六道众生，能性所性，能性的智慧，所性的法门啊。能愿所愿，就是我们能发愿愿力娑婆星球极乐，所愿的西方极乐世界。能持是指的我们身口意三业，要么忆佛念佛，要么拜佛，所持的南无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啊。能赞就是弥陀经里边出广长舌的六方诸佛，能赞的诸佛所赞的极乐世界，一阵庄严法门殊胜，种种诸如此类，无非全体当体都是实相。大家看，这就叫实相正应之所应也啊。如果再进一步的，祖师没说啊，我们这里扩展一下，就包括我们生死轮回、投胎转世啊，这辈子皈依三宝，乃至诸位法师出家为僧，受持众戒，住持道场，常住发心啊，守殿堂，行云水，上早晚课，所有的这一切全部当体就是实相法，没有二法啊。包括我们每天做这个金忏超度佛事，全是实相正应之所应也，所以一切法都能够修，一切法皆是佛法啊。中论里面讲到了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义，因为有空义一切法才得成，能够成立，没有这个空一切法都不成，因为有实相一切法才能成。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轮回也是因为有实相，否则我们都轮回不了，知道吧？我们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也是因为有实相，否则我们也往生不了。我们再乘缘再来度化众生还是因为有实相，否则我们就接不上这个缘，这就叫实相啊。 所以最后说白了，就是告诉大家，不仅诸法实相是实相，一切法皆是实相。啊，不仅仅一切法皆是实相诸法，连诸法实相还是实相诸法，就这么个意思。听起来跟文字游戏一样，实际上是文字剥落。啊，那好，这一段呢就讲到这里。为什么尽量避免拆开讲呢？一气贯下来，就是防止这个繁言乱心。因为深的法呀，能讲浅了才容易懂，快讲；浅的法呢，能发挥深了才能入得进去。啊，这也是一个惯势啊。所以，特别是这一段呢，也比较理性，可能是在听的大家干的已经下面要就一口水了，就是第三个明宗了。啊，明宗就开始讲到我们的信仰，讲到我们的宗教情怀。啊，大家来看这里第三明宗，啊，讲到宗室修行要境，会体枢机。就是说，你虽然给我讲就是这个实相法讲得这么好，我怎么才能证到这个实相法？怎么才能够修成功呢？就要掌握这个宗旨，他给你设一条路。啊，既然这个真理就在，怎么达到这个真理？那太多了，84000法门、32部教典都是讲这个的。可是我们现在讲《弥陀经》，它得有一个提纲挈领的诀窍。啊，否则的话不得其门而入。所以大家来看啊，而万行之纲领，也就是讲到这个修行要境，提纲则众目张，挈领则精秀制，故体后应须变宗。啊，就是说讲完了这个体呀，应该再讲一下这个明宗了。啊，那就看此经以信愿持名为修行宗要。关于信愿行的三资粮呀，啊，诸位大德，这是净土的正因啊，也不是说哪一位祖师他非得独特的总结出来，或者是我们说啊，大家都是人云亦云，跟风才跟成一片，说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三资粮，就是你得相信有极乐世界，啊，发愿往生西方，最后从一天到净行受，支持名号，这是三样东西。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往生净土呀，这个法门我们开始迈入这个法了，就这三个条件。你不能够多，因为佛说的就这么多，你也不能够少，少了就不可以。啊，既不能少也不能多，就是佛说过的我们依教奉行，佛没有讲的不能够给他添砖加瓦哈，特别是居士同修出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绝不可以如此。这个信愿行呀，全是释迦牟尼佛讲净土法门流淌出来的密意。就是每一部经典，每一次讲净土，都绕不开这三字两法。啊，你看，我大概的说一下，就是说信愿行呀，它是贯穿在净土经论的各个角落里边，不会乱。你看，我们学习这个净土三经，大家都知道净土三经是弥陀经、无量寿经和观无量寿经。弥陀经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就是表的信，就是说信的。无量寿经里面48愿度众生，就是说愿。观无量寿经里边16种妙观，就是讲行的，就不会乱。啊，如果再把行愿品和圆通章这加进去，叫做净土五经。这个净土五经里面，那么净土三经就属于表信的。普贤行愿品就是表愿的，念佛圆通章，一佛念佛，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这就是表行的。啊，净土说了，圆通章是净土一门修行的最上开始，还是表行愿行。啊，48愿里面有一个核心愿叫做 十念必生愿。里面的内容就是什么呢？设我得佛，若有众生，第一个条件至心信要，它就是讲信的。欲生我国，就是讲愿的，乃至十念，就是讲行的。信愿行具足了，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啊，你看我们每次读到佛说阿弥陀经，讲到这个闻法众，说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然后长老舍利弗怎么怎么，并诸菩萨摩诃萨，第一尊是谁呀？文殊师利法王子。因为净土太难性了，只有大智文殊师利能够当下承担，就是表信，知道吗？阿逸陀菩萨，这是56亿7000万年以后在我们这儿龙华树下成佛，他还得把这个净土法门传承到那会儿，所以他就是表愿的啊。这个前陀合集菩萨和常精进菩萨，前陀合集叫不休息，常精进大家联想一下，为什么后面讲到执持名号，就是表这个行的啊。所以一切的净土教法，横说竖说反说正说，都离不开我们下一讲要开始讲的明宗的最根本，以信愿持名为修行宗要。好，请大家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
闻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波若波罗蜜，
摩诃波若波罗蜜。
好，阿弥陀佛，感恩诸位啊。嗯，
对对对。